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今天主持人小袁。首先向您介绍一周市场动态。2月13日星期五，美股收盘涨跌不一，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跌幅。市场继续权衡人工智能发展对物流、房地产以及软件等行业造成的影响。美国一月核心 CPI 创近五年的新低。道指今天上涨48.95点，涨幅为0.10%，报49,500.93点。纳指下跌50.48点，跌幅为0.22%，报22,546.67点。标普500指数上涨3.41点，涨幅为0.05%，报6,836.17点。本周美股三大股指均录得跌幅。道指本周下跌1.23%，纳指下跌2.1%，标普500指数下跌1.39%。应用材料公司因强劲的财报和令人鼓舞的展望，其股价今天上大涨8.1%，收盘为354.91。Airbnb 股价上涨4.7%，投资者对该公司的乐观指引表示欢迎。Pinterest 重挫16.8%。此前该公司公布的第四季度的业绩不及预期，并发布了疲软的展望。本周四美股全线下跌，市场对人工智能颠覆影响的担忧情绪蔓延到各个板块，尤其是房地产、卡车运输和软件行业。当天科技七巨头悉数收跌，思科系统因令人失望的指引而股价重挫了12%，拖累了大盘。苹果公司在常规交易时下跌5%，创下自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金森全球市场策略师 Brian Levitt 表示，就人工智能泡沫而言，现实情况是，随着市场试图确定赢家和输家，并变得更加挑剔，某些股票的狂热情绪正在消退。他补充说，但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接近50,000点，标普500指数接近6,900点，虽然表面之下显然有一些惨烈的下跌，但是总体而言，这不是人工智能泡沫，市场表现得非常稳健。瑞银策略师在星期五发布的报告中表示，虽然对这些行业和个股的全面影响尚待观察，但是我们认为这验证了人工智能的货币化潜力，最新进展也凸显了人工智能的变革性，这使其成为投资者投资组合的关键组成部分。他们补充说，仅关注美国信息技术板块不大可能完全抓住人工智能的直接受益者，他建议投资者跨行业和地域进行多元化的投资。韦德布什证券全球技术研究主管丹·艾夫斯星期五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一些软件股将成为人工智能崛起的牺牲品，但是投资者不应该全盘否定整个板块。 Adobe 是潜在的输家吗？像 UiPath 这样的纯软件股呢？是的。但是 Salesforce、 ServiceNow 呢？不，我认为他们将成为人工智能革命和应用案例的核心部分。艾夫斯认为，华尔街错误地估计了人工智能将带来的遍及整个科技领域的连锁效应。我认为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错位。他在谈到软件股抛售时说，我想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是我见过的最脱节的判断。你基本上是在把这个行业当作一个结构性崩溃的行业来对待。 瑞银策略师认为，信用市场尚未完全反映人工智能 AI 可能对各行业带来的冲击风险，而企业债务领域的任何动荡都可能让融资变得更加困难，从而打击人工智能投资的热潮。 Matthew Meech 等瑞银策略师表示，最有可能受到冲击的行业是杠杆贷款、 AI 引发的行业扰动，可能类似于十年前垃圾债券能源公司抛售潮，或者堪比20多年前互联网泡沫破裂时的情况，集中投资于某一行业会导致债权人亏损。经济数据，美国一月商品与服务价格同比涨幅低于预期，为持续困扰美国的通胀问题开始缓解带来希望。美国劳工统计局星期五公布一月份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2.4%， 较上月回落 0.3%。 至于通胀率回落到2025年4月，特朗普总统宣布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高额进口关税之后次月的水平。剔除食品与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5%。 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对两项数据的预期都是 2.5%。 环比方面，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整体 CPI 上涨 0.2%， 核心 CPI 上涨 0.3%， 市场此前预期均为 0.3%。尽管住房成本是推动 CPI 上涨的主要因素，但是当月仅上涨 0.2%， 带动同比涨幅回落到 3%。 其他方面，食品价格上涨 0.2%， 六大食品类别中五类表现上涨，能源价格下跌 1.5%， 汽车价格表现平稳，新车仅涨 0.1%，二手车与卡车价格下跌 1.8%。 这一低于预期的数据提振了期货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表示，交易员将六月降息的概率上调到 8.3%。 该报告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从宏观层面来看，美国在2025年初经历短暂放缓之后持续强劲增长。亚特兰大联储 GDP Now 模型的最新更新显示，美国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预计是 3.7%。 但是即便能源价格总体受控，通胀率仍持续高于美联储 2% 的年度目标。此外，美联储官员仍对劳动力市场表示担忧，去年月均新增就业仅 1.5万人，去年消费者支出表现尚可，但是临近假日季时意外持平。鉴于经济信号相互矛盾，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暂停降息周期。2025年下半年美联储曾经降息3次，2026年美联储面临政策环境的转变，地区联席主席轮值之后，整体立场似乎更倾向于积极对抗通胀，而后任主席凯文·瓦尔什则可能推动降息。以上是今天的本周市场动态，欢迎您接着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2月13号周五，盘前公布的 CPI 报告全面低于预期，美股和比特币等风险资产从昨天的抛售中反弹。虽然英伟达、苹果几个权重股疲软拖累了大盘，但是标普500指数呢还是扛着压力向上爬，一度拉涨 0.7%， 结果午后川普又在白宫首戳 K 线。对，媒体证实了美军将向中东地区派出第二艘航母，以此施压伊朗同美国达成协议。 他说如果美国与伊朗达不成协议，那我们就需要这个第二艘航母。给大家听一下他的原话，这意味着军事打击的风险上升，所以呢午后指数又掉下去了。技术交易员们分析大半天不起川普一句话，原本这个反弹走得好好的，好歹能够过一个舒服的周末，结果呢就这么被搞砸了，白瞎了那么好的 CPI 哈。可是能怎么办呢？只能凉拌了呀。最后三大股指基本平收，黄金反弹，地缘政治风险推动避险买盘流入黄金。昨天的抛售主要是受到美股科技股大跌以及流动性需求上升的影响，部分交易员们为了弥补股票仓位亏损而抛售了金属资产。这说明在极端市场压力之下，即便是黄金这样的避险资产呢，也可能因为投资者急需流动性而不遭到抛售哈。不过这个黄金基本面仍然坚韧，中长期的看涨逻辑并没有被破坏，短期呢这仍高度依赖于情绪与动量。在剧烈波动的交易日里，黄金也会表现承压。在今天 CPI 公布之后，波动率指数历史原本回落到20以下了，结果川普这么一喊话又涨回去了。小盘股的表现是远比大盘股更为强势，因为降息预期升温最利好小盘股嘛。再说中东那边到底打不打仗也不影响这些美国国内的小企业。 IWM 今天盘中一度拉涨超 2%， 虽然午后回落哈，但仍然收涨 1.32%， 把三大股指都甩在后面，连车屁股都看不见了。华尔街老坏了，你看开盘头十分钟还故意假摔了一下骗散户交出筹码，然后才拉上去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CPI 具体数据哈，美国一月整体 CPI 同比呢从 2.7% 回落到 2.4%， 低于预期的 2.5%， 创2025年5月以来的新低，环比增长 0.2%， 同样低于预期和前值 0.3%。 一月核心 CPI 同比呢从 2.6% 回落到 2.5%， 持平预期，创2021年3月以来新低。这标志着美国的核心通胀已经回落到了疫情引发的生活成本飙升之前的水平了，所以这个保有的工作其实做得非常的成功。环比呢增长 0.3%， 持平预期，高于前值的 0.2%。 虽然核心通胀环比有所走强，加上这个劳动力市场趋于稳定，可能使美联储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利率不变，但这仍然是市场所期待的一份通胀数据，显示美国的通胀压力显著减弱，能源价格跳水，住房通胀降温，所以这物价压力减轻了。在昨天华尔街日报呢发布了一篇报道称一月 CPI 可能会偏热，因为企业通常会在年初的时候一次性上调价格，近年来一月份的 CPI 往往超出预期，所以昨天的市场恐慌也有部分可能是提前预期 CPI 的利空。但是我昨天看到克利夫兰联储更新的 CPI 估算数据其实是偏冷的，在媒体与联储之间，那我肯定是选择更相信联储的估算数据。不过呢，还是有一些经济学家们不信邪，仍然预计今年美国通胀将会在一段时间内有所回升，原因包括进口关税的传导效应以及去年美元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贬值。但事实证明这些经济学家们他们看错的几率实际上远比股票博主们要更大，就是经济学家们更糟糕，信他们炒股呢就完蛋了。在这份 CPI 数据公布之后，市场的风险偏好就有所回暖，对利率最敏感的两年期的收益率跌到了 3.4%， 创去年10月以来新低。物价压力正在减弱，也促使市场重新评估美联储的政策路径。市场现在压住今年6月之前降息的可能性超过了 80%， 年内降息三次的概率提高。我个人认为沃舍再怎么说也是川普提上来的嘛，那他上台之后肯定会推动降息的呀。现在所谓的那些沃舍鹰派的小作文满天飞，再配合 AI 恐慌，目的就是为了把市场在上半年给砸下去，先砸出一个黄金坑来，刚好把黑锅甩给鲍威尔来背。等五月份沃舍上台之后，六月份开始就咔咔咔的开始降息，那美元继续贬值，下半年直接就送美股上天帮助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之前造势， 这个剧本大家觉得是不是更合理？我觉得今年下半年降息3到4次完全是有可能的。所以呢，今年如果有这个美股大回撤的话，在3、4、5月期间发生的概率要远高于下半年的9、10月份，尤其是3月份有两个迹象表明，这3月份啊可能是大回调发生的重要节点。一个是 Spot Gamma 的这一张期权偏斜图显示，机构们正在支付更高的溢价去购买虚值看跌期权，即使目前市场还没有出现恐慌型抛售，大众情绪依然维持在表面平静的状态，机构们呢却在未雨绸缪。这种恐惧溢价的上升说明大户正在防范黑天鹅事件，就是我们说的尾部风险。标普500呢必须要尽快有效站稳7000点以上哈，才能够缓解目前异常的这种期权偏斜压力。否则一旦指数收盘有效跌破了6800点，那么 VIX 指数将会迎来真正的爆发，从目前的20附近飙升到30，最终会演变成全市场的抛售，就是那个投降式交易，止损盘涌出，标普500指数目标就要下看6600点了。今天盘中指数虽然跌破6800点，但立即拉起来了哈，这不算是有效跌破，要看收盘价是不是跌破6800点。第二个危险的迹象呢，是信登堡信号在过去3周内一直闪烁，昨天已经第4次被触发了，提醒潜在风险加剧。这可能是因为股指目前处于震荡筑顶状态嘛，反复触发，也是因为市场在强势与恐慌之间反复的切换，内部结构正在崩溃。不过虽然技术面风险偏高哈，但并不是说马上就会大跌，先得等指数失守6800点破位走弱之后，才会激活更深的调整概率，就是激活那个CTA 的抛压哈，开闸这个卖股票。标普和纳指的偏斜度呢指标都在飙升，但是纳指的波动率要对比标普波动率的溢价处于历史高位，这意味着压力尤其是集中在科技股这一边，一旦市场真正开启大回调，那些高贝塔科技股将会遭受重创。当然了，三月份还有一个事情，那就是日央行的政策会议哈。我们昨天说过，日央行很可能会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4月份加息，这也是一个关键的风险所在。那说了这么多吓人的话呢，大家先别害怕，因为我所说的这些风险主要都是针对3月份大回调的预警，结合目前的市场背景，短期股指可能还会在这个高位继续盘整一段时间。华尔街还没有派完货，英伟达还没有出财报呢，目前为止所有的下跌都只是算法交易和系统性策略触发的动量去杠杆，就是这个减轻体重而不是夺路而逃。就像是大跳水之前先要做热身运动，做一些压力测试。虽然今天的反弹势头被川普给砸没了，但这只是对利空消息的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只要这个周末不开战，那下周回来市场仍可以补涨哈，到时候我们就要抓住反弹机会来减持一些仓位，增加现金储备了。说个有些朋友们可能不知道的有趣现象，就是按照往年的情况，美股呢在中国春节期间通常偏多，上涨的概率高达60%-70%，这并不是玄学，是因为亚洲大资金在春节期间不能交易本地市场，其中一部分呢就会转向美股，对美股是边际利好。还有就是美股企业回购逐步恢复，和这个春节窗口高度重合，所以就形成了美股的春节行情。不过这种季节性规律并不是金手指哈，不是每次都灵验的，若是爆发黑天鹅，比如中东那边打起来了，那就没辙了。如果 QQQ 下周反弹到月均线615附近，那个时候就要注意了哈。若是到这里就再次掉头向下，可以少量的布局一些空单以进行保护或者是对冲。第一批空单是属于测试性质的，不能够买太多，这样万一方向看错了止损的话不会亏太多的钱。 若是方向看对了，那等指数破位之后再加空单。这主要是对于那些有经验而且有时间看盘的人来说的。在美股市场里做空大盘，那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小心翼翼的哈，心理压力很大的。对于没有时间盯盘或者说不想操这个心的人来说，最简单的还是在回调期间好好休息嘛，养精蓄锐，等大盘回调到位了之后再进场捡漏。所以呢，大家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仓位来制定策略。比特币今天反弹了 4%， 降息预期升温使这个币圈情绪回暖，开始看到一些抄底资金流入了哈，压住比特币已经触及阶段性底部，也带动了加密概念股的集体走高。Coinbase 运气好啊，财报虽然普普通通的，但是发布时机恰遇币圈情绪回暖，所以说财报除了本身业绩好坏，发布的时机也非常的重要。股价今天呈现利空出尽的走势，抄底买盘进入，叠加空头回补平仓，推动股价大幅飙升。其他一些个股方面，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巨头应用材料第一财季营收同比下滑 2%， 但是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70%， 业绩与指引都超出市场预期。公司 CEO 表示， AI 整体投资进程的加速正在推动公司业绩迈向强劲增长轨迹。股价今天跳空上涨，带动其他芯片设备类股也跟随走高。美银分析师更乐观哈，一口气就将 Amat 的目标股价呢从350美元上调到了420美元，并且重申买入品级。不过这分析师们的那些目标股价咱们听听就得了，不要太当真。比如像英伟达，从2024年年底那个时候开始呀，每次财报季前华尔街分析师们就扎堆唱多英伟达股价涨到200美元以上，220、240，反正是喊了一年多都没能够站稳200。即便科技巨头们的 AI 资本支出持续膨胀，英伟达仍然一直维持着区间的这个盘整。目前呢，它的远期市盈率大约为24倍，与纳指100大致持平，就没什么估值溢价给它。华尔街的理由是竞争格局变化成为观望情绪的核心驱动。虽然英伟达仍然是市场的领导者，但是它的垄断地位呢出现了一些裂痕，市场从原先压住单一龙头转向重新定价竞争风险。我觉得其实还是审美疲劳了，不仅是英伟达，另外几个科技巨头也一样，最近都被资金冷落了。亚马逊股价都9连跌了哈，较近期高点下跌了 23%， 已经和微软一样跌入技术性熊市了。美团也已经来到了熊市门槛，巨头们梭哈斯的投入 AI 基建被市场解读为短期盈利承压的信号，那叠加 AI 商业化滞后的现实，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的谨慎情绪。反正随便华尔街怎么讲这种鬼故事哈，一旦三月份市场的大回调完成之后，这些巨头们就是最佳的抄底机会。Pinterest 大跌了近 17%， 公司 Q4 营收同比增长 14%， 每股收益67美分，都符合市场预期。但是呢，预计 QE 调整后 EBITDA 将介于 1.66 亿到 1.86 亿美元之间，这要远不及市场预期的 2.05 亿美元。公司高管表示，关税冲击持续对公司的顶级客户的广告支出呢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我才不信这个话呢，你说 Meta、 谷歌、 Reddit 他们的广告业务怎么就那么好呢，是吧？关税总不至于只冲击 Pinterest 的一家吧，说明这个平台的广告商们流失很严重，自己不行把锅甩给一个关税。Raven 大涨超 26%， 公司第四季度营收同比下滑了 26%， 净亏损 8.04 亿美元也同比扩大，而且公司还警告今年的亏损可能要高于预期，因为年交付量将会激增 53%， 就是目前为止它卖的越多亏的越多嘛。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备受期待的 R2 中型电动车 SUV 将会按照计划于今年第二季度上市销售。由于财报前市场对它的预期已经达到非常的悲观了，实际数据出来可能比预期的稍微好那么一点，就立即情绪反弹，空头挤压推动股价暴涨。现在市场就是这么情绪化哈，这抛售 和暴涨其实都脱离了基本面，所以这种脆弱的这种情绪这种状态完全不符合一个即将大幅走牛的市场。几个科技巨头全都进入熊市了，那大盘独自走牛感觉好像有点困难哈，这基础就不够稳固嘛。所以呢短期我们虽然看反弹，但是这个风暴正在逐步的接近啊，这个时候大家要做好仓位管理，要尤其谨慎，就是所有接下来的反弹都是给我们拉高出货的机会。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周一是节日，美股休市哈，那大家这个长周末好好休息，我们下次见，拜拜。